美国首次举行 C5+1 峰会，乌克兰总统呼吁取消俄罗斯否决权。北韩核试验辐射污染地下水，脱北者现身指控。普京度假胜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石家庄小区人体残骸散落一地，警方话系自尽。孟晚舟公开为华为发布演讲，传递呢一个信号。刀郎发表新曲《路南柯》，网评话令人破防。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19号拜登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同乌兹别克呢五个前苏联共和国领导人会晤，拜登话今次 C5+1 就系中亚五国加一嘅会议，系一个历史性嘅时刻，系首次元首级别嘅会议。20号，泽连斯基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取消俄罗斯嘅否决权。呢五个国家同俄罗斯有住持续嘅安全关系，同中国嘅经济同外交联系亦都不断发展。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与中亚事务资深主任格林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好多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外交联系。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样促使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重新评估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态势。兰德公司的防务分析人士斯托尔表示，中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变坏，对中国影响力越来越怀疑，这样为美国产生了一个机会之窗，可以通过在该地区更长期的投资来改善自己的形象。美国需要慎密并聚焦于它能够看到最大投资回报的领域。前吉尔吉斯驻美大使托德古洛夫2015年曾经参加了首届 C5+1 会议，他说 C5+1 仅在8年就走到了总统级，这样让我深受鼓舞，和美国总统面对面会晤永远是一件大事。实际上，在中亚共和国和俄中两国的互动当中，这样可以算是一种硬通货。土库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话：我确信是时候开始中亚和联合国之间的包容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对话了。拜登在讲话结束时话：我盼望很快见到你们，也许是在你们当中的一个国家。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通话，讨论亚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军事行动，并表达了美国对纳卡地区局势的深切关注，强调美国呼吁亚塞拜疆立即停止敌对行动。20号网传消息，亚塞拜疆军队在纳卡地区杀死了8名俄罗斯士兵。19号亚塞拜疆在对纳卡地区发动打击的24个钟头之后，亚美尼亚军队同意彻底解除武装以换取停火。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集安组织成员。上个礼拜，帕西尼扬公开话，我们不能再依赖俄罗斯来保护我们。目前几十名亚美尼亚士兵正在同美军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对帕希尼扬明显转向西方感到怒火，但俄国的实力已经无法保护亚美尼亚。此外，20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乌克兰士兵在战场上以鲜血为代价，正在阻止侵略并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呼吁取消俄罗斯的否决权，这个将会是第一个必要的步骤。停止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努力都被侵略者否决了。19号他说，乌克兰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在俄罗斯侵略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敢攻击任何国家。乌克兰放弃了世界第三大核武库，世界决定俄罗斯成为守护者。然而历史表明，俄罗斯才是最需要核裁军的恐怖分子，邪恶是不可信任的，战争罪必须受到惩罚，被驱逐的人必须回家，占领者必须返回自己的土地。在联大聚焦俄乌战争问题之际，网友爆料，在乌克兰的俄军占领区唱苏联红歌的黄芳，近日其微博被封锁一个礼拜， 呢两日啱啱解封之后，发现佢嘅头像被移除。17号佢嘅丈夫、中共政协委员周小平被迫移除同佢妻子嘅合照，所有关于王芳事件嘅消息都遭到删除，只有谩骂王芳嘅贴文可以留低。最后 CCTV 报道咗中共军队喺莫斯科红墙上面彩排阅兵嘅影片，显示王芳事件只不过系玩过火，但系整体而言符合中共嘅外交方针。Twitter 账号国防军事网认为，显然中共针对王芳事件试图灭火，想降低外界对中共嘅厌恶。但各国早就知道，中共私下支援俄国大量物资，完全系俄国侵略乌克兰嘅共犯。20号在韩国由人权团体主办的活动邀请四名脱北者现身说法，指出北韩在咸镜北道封溪里建造核设施并进行核试验之后，周围居民出现感染结核病、皮肤炎等情况增加，疑似是受到遭污染地下水辐射的影响。第20届北韩自由州活动20号在首尔举行，请来四名逃离北韩之前住在封溪里核试验场附近吉州郡的脱北者分享他们的亲身经验。这个亦都是受影响地区居民首次现身说法。其中2011年来到韩国的金顺福表示，他住在吉州郡时，居民每日都从封溪里的南大村取得饮用水。核试验场起好之后，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越来越多，结核病人、皮肤炎患者亦都增加。据了解，北韩在2006年至2017年间，先后在封溪里核试验场秘密进行6次核试验。2013年第三次核试时，仍住在吉州郡的李英兰说，一直到他逃离北韩，来到韩国之后，才知道核试验可能对人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表示，吉州郡居民饮用水都来自封溪里，几乎可以说大部分的人都暴露在辐射之下。在试验之后，居民接连被诊断出罹患结核病，其中亦都包括了他的仔。为了让他的仔到平壤医病，他从中国寄钱回去，但平壤当局却下达禁止吉州郡患者进入平壤的命令，让这些患者求助无门。今年2月曾经有研究报告指出，封溪里核试验场的辐射物质可能已经扩散到核试验场附近的8个县市，影响日常生活饮用所需的地下水，以及超过100万北韩居民。韩国统一部在今年5月起对来自核试验场邻近区域的89名脱北者进行辐射影响调查，同时希望借由今次的扩大调查进一步讨论北韩核试验场污染外流造成影响的可能性，结果预计将在今年11月份出炉。礼拜三，俄罗斯度假胜地索契的一个机场发生重大火灾，有 Telegram 频道发布了爆炸的影片，说这个是无人机袭击的结果。商业内幕报道指出，黑海度假胜地索契爆炸的消息引起不少关注。索契市长科派哥罗德斯基表示，礼拜三凌晨阿德纳机场的一个燃料同润滑油仓库发生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官员尚未确认起火原因，但俄国 Telegram 频道 Basa 和 Short 报道说，火灾是无人机袭击造成的。频道发布的影片显示，在光线吞没摄影机之前，似乎有一个物体跌落在油箱上。根据 Short 报道，住在附近的人表示，在一声巨响之前，他们听到了类似轻型电单车的声音，随后装有1200吨燃料的油箱开始燃烧。随后大约60名消防员和紧急服务人员全力控制火势，大火的蔓延范围不超过1000平方英尺。莫斯科时报报道说，当地俄国石油公司的一个油库发生了火灾，几乎没有宣布对今次疑似无人机袭击事件负责。度假小镇索契位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境，是2014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亦都是普京经常光顾的度假地点，他经常在那里接待外国政要。礼拜三，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索契会见了普京，他们讨论了俄国和北韩关系升温的问题。对于今次袭击，俄国国防部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中共政府制度混乱导致中国社会戾气上升。9月20号，河北石家庄地区民众热议当地发生惨案，而警方的做法堪比不作为。据悉，该市桥西区牡丹园北区一号楼的楼下有女性人体碎片被抛散在多处，而警方说这个是自尽造成，引发民愤。根据当日传出的大量现场资料，该小区出现大量散碎的人体残骸，零散地分散在社区各处。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20号发布通报说，19号傍晚，一名28岁女子从一号楼坠下身亡，期间撞到二楼平台，导致肢体分离，属于自尽，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对此，当地网友发布大量嘲讽，这样的声明堪比让人相信死者是在空中自我解体。网友评论反讽说，速度达到一定程度，肢体由分子组成，可以在空中分解。而中共公安部门的判断亦都被认为是公然纵容犯罪，拒绝调查的举动。网友表示，打死我都不相信跌落嚟能够跌成咁样四分五裂。警方做法系以为受害者饮咗刀片炸药，或者跳入咗绞肉机、碎纸机，荒谬程度堪比上升创作。而该小区嘅居民群消息指出，怀疑一号楼发生分尸案，有人将受害者嘅碎肢体抛落楼，当地居民十分恐慌，表示一号楼不能出门，整个小区都不能出去啦。网评认为，事件肯定对全小区嘅老人、细路同妇女造成极大嘅心理阴影，估唔到咁样嘅事情唔系喺久远嘅新闻里面，而系发生喺眼前。目前关于网友质疑公安调查结果的评价遭到大量删除。某条微博新闻评论区在20号当日原来有120多条评论，最后只精简成20条。在此之前，中共政府公然定义很多案件为自尽，其中包括受害人身中多刀丧生、背部中刀、手脚被绑、嘴前胶带等情况，都被归类为自尽。此举被批评为视社区安全为无物，掩耳盗铃，遮掩真相。9月20号，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发布在4月就职以来的最新演讲，表明公司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的决心，此举被认为是为华为产品发布会进行预热。经过在加拿大近三年的法庭斗争和在家监禁之后，孟晚舟在2021年返回中国，中共官方媒体对他的回国进行了现场直播，让他成为煽动所谓爱国情绪的事件象征之一。在回国长达多年的沉寂之后，孟晚舟继续在关键场合担当华为的代言人。在20号的演讲当中，孟晚舟表示华为将会实施新的全智能战略，转型为支持中国 AI 发展的主要运算能力提供商。期间孟晚舟没有谈论任何具体产品，只说华为将会为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他还提到，华为将会支持其他组织和产业利用其数据和专业知识开发大型语言模型。华为在2019年5月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在2020年华府继续收紧出口限制，禁令涵盖使用美国技术的任何半导体产品。南华早报提到，这些限制导致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失去国际市场，并迫使该公司转向新的业务，包括云端运算和其他。下个礼拜一，亦即是孟晚舟从加拿大获释回国的两周年，华为准备举行大型产品发布会，外界关注在美国的制裁下，华为的最新产品发展方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表示，在美方的制裁之下，中方没有太多的能力可以量产搭载高端晶片的智能机，他的言论对华为的发展宣传提出了质疑。而是在近期，有网友发布华为新机 Mate 60的使用场面，表示手机使用了一阵就系统崩溃。对此，评论条刊说，该产品的卡机崩溃功能领先同行。近日，中国歌手刀郎再次发布新曲《路南柯》，引发网络反响。有评论认为，整段影片睇落嚟让人破防。知名音乐人大雄在 X 平台发布评论话，整个画面都是黑白色调，曲调悲壮苍凉。同之前不同的是，影片当中刀郎既冇戴帽，亦都冇戴眼镜，显得非常庄重。 佢表示不少人对呢一首歌进行咗解读，有网友认为呢一首歌蕴含住家国情仇嘅情感，亦都有人话系对现实中某种现象嘅讽刺。但更多人认为《路南柯》系一首安魂曲，系让嗰啲为国牺牲嘅抗战英烈魂归故里。其中有一句歌词最为明显，可怜你的名字签在量产的石碑上，深刻表达咗对英烈嘅哀悼之情。而影片采用黑白两种色调，营造出一种悲壮肃穆嘅氛围。缅怀先烈，勿忘国耻，这个就是路南柯的主题。大雄指出，有网友透露刀郎发布这首歌，其目的就在于向先烈致敬。由此可见，刀郎是个非常重情重义之人，每一首歌都蕴藏住心意，实属良苦用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